南无阿弥陀
各位分陀利讲堂文思讲堂的同修，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诸位同修啊，请大家放掌。阿弥陀佛。各位晚上吉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按照这个老时间来学习印祖文操。今天的这篇书信呢，是回复叫做丽影啊叟书。这个叟呢是一个老人家的意思啊，丽呢是一个姓，想必这位呢是已经对各种道吧，或者至少是佛道两教，有一些见解，或者自以为有一些沟通啊。然后呢，从梵谷农居士的因缘中转到印祖坐下来请法啊，问话，这么一个缘起啊。那我们首先说一下，你看我们很多同修呀，皈依的时候，为什么皈依三条特别重要？皈依佛法僧啊，不皈依天魔外道，不皈依外道典籍，不皈依外道邪众。这里的这个外道啊，特别指出一下，就是并没有是说好像就是贬义，甚至我们误区的觉得是敌我矛盾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实际上之所以要就是说以这个正确的所知所见啊，来配合着佛法流传中形成的一个正知正见最佳契入点这么一个秩序，哎，那么来先走进啊，慢慢再走入佛法的修学修正之路。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呢，就是说三皈依开始是特别重要的啊，就是你是纯粹的做一个佛弟子，那么就是按照佛陀的教导和修学法门来啊。因为大家学久了知道，如果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呢，那法法头头都可以悟道，都可以证道啊。但是从住持法道的差别相上来讲，那就必须要丁是丁，卯是卯，不能乱。哎，这个一乱呢，整个大家对于佛法的形象教义乃至我们去这个学修的深入中呢，都会出现混乱的问题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呢，在缘起的建立，哎，那我们就是一定要纯正的原汁原味的来学修佛法阐述真理的系统啊。你看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时候会有这么一些人啊，他说比如说宗教大同呀，或者说啊各个啊这样的一种啊这种信仰啊都是劝人向善啊，然后往往就容易这个和稀泥一样 啊，说不必什么，甚至带着佛法的知见，说为什么有这个分别心呢？为什么要有执念呀？都一样呀，这些呢，看上去好像有理啊，实际上属于偏见啊。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在非要这个扬此一彼啊。实际上每一个宗教呀，甚至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兄弟宗教来讲，都是。啊，特别是从咱们佛教来讲，都是不排外的啊，而且非常的包容啊，但是呢，它每一个宗教它都有自己所阐述的教义，它这个上面是一定不可以混的，混在一起呢，就可以说是此也不是，彼也不是，就乱掉了啊，弄得就学成一个糊涂的状态。啊，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是一开始起见缘起的时候，能够走正，啊，走端正了，走直了，特别重要，啊，不要去这个乱这个穿插啊，或者没有这个见解的去和，这些实际上都是存在后面的后顾之忧啊。你比如说今天的印度的这份回信啊，它就是处理一个常见的，就是在佛道，哎，在佛道两教这个教义的一些，啊，一些这个碰撞中吧，或者是掺和中，那么他怎么样的去厘清这个教义的根本立场原则啊，也怎么样的去可以说是就事明理。啊，依理去说事，把这个让大家能够听了以后一目了然。所以这篇文章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在这方面心存疑虑，或者说，心里还没有这个知见，没有清楚的人呢，是很有教育的意义啊。那么大家来看啊，这个原文说。昨由嘉兴海师道人处转来阁下手书，这个海师道人呢，就是我们熟知的现在的一个有名的大德居士，叫范谷农啊，很容易跟另外一位居士搞混，还有一位居士呢叫姜卫农，姜卫农居士呢是著述过一个《金刚经》的一个讲义啊，很这个篇幅很大。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我们前面学过的虚慧如呀，啊，还有这个丁福宝呀，反正这些大德居士大德很多，啊，就是跟高僧同时呈现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层出不穷的状态啊，也是佛教的一个回温时期。那么这个范谷农居士呢，他又叫海师道那想必呢就是说大海中嘛。佛法大海不纳史诗，没事中自谦的说法啊。那实际上呢，范谷农居士他还是确实学修啊，非常的有成就的一位大德了啊。那么这位令尹松呢，可能是借这个范居士的因缘呢，转到印度这里来问法啊。那么印度就已经给他进行了一个这个根器上的判断。和他知见上的分析，大家来看啊，知其九功道学，生有所得。他呢，在他的基石知见中，是以道教的教义为本的，啊，也就是说，对于道教呢，还是有一些研究学修啊，生有所得。今又欲问经于佛法中。成是城中之净土法门，素生曾与佛法深种善根，不知何薄之居见啊！你看这个缘起，那我们就看到说，如果你是来学修佛法吧，啊，那个一入法呢？能够亲近净土法门，啊，念佛求生西方，那这个就是最为捷径的，啊，真的是跟坐直升飞机一样，啊。那么同样在佛法中，尚且还有通途佛法和这个横超生死的方便净土， 还有这样的差别性。何况佛法之外啊，比如说他学习道法道教来讲，又跨越度更大。这个就是从，如果我们一定要追溯到因地啊，我们常讲说欲知过去因，那么今生呢受者是什么叫今生受者呢？就是看你这辈子因缘的显现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式。那说明你在过去种因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啊，我们现在讲说就跟程序一样，你已经编好了。所以你看他，你说他学道吧，生有所得啊，结果呢他还跨界跨到最后倒归净土了啊，这有多么大的善根福德啊。虽然他倒归净土吧，他前面还有这个学道教的因缘啊，这个也是缘分。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说，从初开始入门上道的时候，把他一门深入，净行受皈依佛法僧，那么过去如果因地是如此的入道方因缘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恒常沟过去呢，也是先去学修啊这个道教的教义修持方法，那么后来呢又转的，可能是因缘成熟了，又有善知识给他开示，转到净土中来了，所以这辈子也是这样的一个缘起啊。所以印度就说了，说你本来修道教也修的已经很深入了，现在呢又来问这个佛法，而且还是直指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说也赞叹他说，可见呢你宿世的也是在佛法中深种的善根的啊，不执着这个浅见。这里讲到的德伯居见呢，就是以前不是有一个典故啊，一个姓冯的人就是掉到这个河里面淹死了，后来就是被封为和尚啊。那么他就觉得当了和尚了以后就很自大啊，觉得自己已经目空一切了，拥有的是最顶级的这个资源也罢，或者视野格局也罢，反而呢给自己造成一种井底之蛙的一种现状啊。这里作为一个比喻，就是说，哎呀，你是刚开始学道学啊，那道教拿我们人之常情来讲，每个人他的信仰那一定是追随他信仰的教法教义教主啊，认为是最好的殊胜的圆满的啊。但是从客观上来讲，那我们一定要承认，就是说佛法的教法教义呢是与真理啊，我们常讲到佛教的教义是说明文了，释迦牟尼佛悟道以后，它不是一种一种创造出来的学术体系啊，所以这一点来讲一定是完全跟真理啊最究竟圆满的。所以印度就赞叹他说，虽然你学修道教吧，现在还能够啊不像一个井底之蛙一样就自满的以为已经自己到头了啊，还来能而你知法海之要经也，就是还来能有这个因缘来问法，特别是问净土法门啊，可见还是有点视野格局啊，也就是在法上呢还是见过世面的啊。再往下看，既知海师道人何不问彼，乃舍高明而求卑劣，致富所望夫海师者，乃宗教兼通，禅净双修，实生死海中之大愿传也，但以谦仰过甚啊，故以失名啊，但以谦遇故甚，故以失名。生死海中若遇此师，管保速登彼岸，归家安坐也啊。你看，因为是从梵谷农居士转过来的因缘，所以印祖呢也非常符合人之常情，他先把这个梵居士呢先赞叹一下啊，就是说你既然跟他有这个缘呢，你为什么不问他呢，向他请问佛法呢，你来问我呢，就等于说舍弃高明而来求于卑劣啊，所以说导致呢就是说我不能达到你的期望吧啊，提前又是小小的自黑一下啊，又介绍说这个海师道人者是什么，是通宗通教啊禅净双修的这个大居士 所以把它称之为说是生死海中的大愿船。你不要听他以为说一个啊自谦的啊这个过剩了，那么故意这样把自己叫做海狮啊，就跟佛法大海不纳石狮一样，就是自己是业障鬼一样。我们也可以啊设想一下，就是说大局是这种自谦情怀啊。但是印度说，如果你生死海中能遇到这样的善知识，那么一定能够让你什么呢，速登彼岸，归家安坐也啊。后面开始又讲自己了啊。若光者寻常周梵僧耳，法门中事亦无所知，然既谬为过问，不妨为君稍除疑滞而已啊。那印祖说，我只做斋饭自了僧嘛啊，不做弘法利生梦啊，这是他的口号。可是呢，他的行持上来讲，也是可以说印祖也是谦意过剩的人了啊。常叫残，常残啊，就叫这个周梵僧啊。那么他这里说，既然说你这个啊承蒙你这个认错人了啊，你来问我，那我也借这个因缘给你稍稍解除一下这个疑惑，断疑生性啊，自己见解上的一些这有啊有局限有障碍的有质疑的问题啊。后面开始呢，就是印祖的开示啊，大家来看啊。切以世道本源，原无二致，其末流之派实有天书啊。这句话大家不要误会啊，切以世道本源，那确实就是印祖师说佛家呀道家呀啊，最这个最正，我们常叫正本清源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本来面目初衷啊，或者他们在根本的这个发起原始点，那么实际上是一致的啊。这一点可能我们现在又要有的同学就说，那说难道释迦牟尼佛跟这个道教这个老子难道就是一样了吗啊？实际上佛道在刚刚开始呢，确实也有过这个教法教义上的相互的这个讨论也罢啊，甚至是辩论也罢，乃至有一些相互的这个啊这个著作上的这种互相的驳斥，确实也有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佛教初传的时候呢，后来还有一本经叫做什么，叫做老子化胡经啊，实际上就是道教的这个后代的这个道教弟子们呢，就意思是说老子不是道教的祖师爷吗，创始人吗，化胡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是老子到了西域以后要化现成释迦牟尼佛的，叫老子化胡经啊。所以在这个佛教史上呢，我们就后来考证他是道教的弟子呢，为了让道高一筹啊，而有这样的一种这种著述吧啊。实际上印祖是最啊最这个清明也客观的啊，他说从发起点来讲，佛道本源是一致的啊。那么这个一致呢，我们可以再认为就是说真如法性只有一个啊，任何宗教也罢教义也罢学派也罢啊，就是整个这个学修体系啊，那这么多的道太多了嘛，各家各派对吧，从印度到我们中国啊，那只要你说你发心去修道呢，说明你都是对生命啊或者对真理呢产生了追求了，开始反思我们当下的这种习以为常的人生状态，哎，然后要求得这个，这种身体上也罢，或者心灵上是一种解脱，啊，一种归元。所有的，如果说是宗教的话，那么他的教义一定是为这个服务的，啊，所以说起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是什么呢？末流支配。啊，末流之派有实有天书啊，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各种后来啊延伸出来的这个流派也罢啊，分支也罢，那么所说的呢就差得太远了，就不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这么说啊。为什么呢？那大家来看印祖这个解释啊，这一点希望大家呢在这个上面有问题的，或者也有一些原来自以为是的认知的，那么一定要听清楚啊。怎么说呢？佛教教人最初先修四念处观啊，你看印祖把这个内观这种观法，也就是我们说通途法门，佛教下手处修行从什么地方开始啊？怎么观呢？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就是我们说的四念处，也叫四念住啊，也就是一个道人。那佛是佛在世都是跟随佛的比丘嘛，佛弟子，那么他修学开始一定是依照这个四念住而修的啊，把心就安住在这个法上，这才是一个求出世解脱啊，也就是以解脱为目标的一个道人的一个根本法门了 啊。所以你看佛在涅槃的时候，阿难不是问了吗，说佛涅槃以后依什么而住呢，就说其中的一条就是以四念住而住，就是说的这个啊。从具体的观法上来讲，因为我们对于色声嘛，我们认为是色声是净的吧啊，你看我们一生的这个啊，一生的妄想呢，几乎就是在保全这个色声啊。但是色声本质上来讲呢，观身是不净的啊。那我们所领纳的这个世间的一切境界，我们在这个因缘中行走进行，实际上都是什么？都是苦的啊。这个感受来讲，它是以苦为本的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也就是说这个身受心法呢全都属于说虚幻的妄想的啊，是空的无常的无我的不净的，它实际上真相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就对峙着常乐我净的这个凡夫的颠倒执着，所以呢修这个四念处观法，那这是佛教的什么呀，起步价啊，可以这么这有点罪过的说起步价，但是这个比喻比较恰当，就是起点就是这样。那印祖讲法呢，他是特别切中要害。你看他说佛教教人最初就是最开始都要从这儿立足，从这儿修起啊。那么既知生受心法全属幻妄，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则真如妙性自可显现也。哎，就是你观四念处呀，一直这样观下去，观下去啊。我们不是还有那个叫做别相念处和总相念处，就是有的人修行的刚开始观的时候呀，比如观身不净啊，或者是观法无我，他只能一条一条这样的观，他的心力只能说，哎，安在这一个法上，慢慢他的心力能够增强了，智慧能够增盛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地就会。也就是心力就会开始广大啊，当下的一念心境呢，它能罩得住了，它就叫总相念处，也就是这四种观法它可以同时并驾的运用起来啊。那么它的就是修这个法子，它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真如妙性自可显现也啊。你看就是修着修着自然而然，这个我们说的真如法性就自然就显现了啊，也就是智慧也就现前了啊。那么再看道教，道教曰原初正传，亦不以炼丹运气为求长生为事啊。那么这一句话讲出来呀，即我们也可以说是，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实际上对道教也并不了解啊，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呢，往往就容易说听传说、人云亦云啊，或者是已经就是集体形成这么一个无意识的 概念，以为就是这样，没有去深究啊。实际上现在我们很多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又何尝不是对佛法也有很大的误会啊。那么这个道教也是这样的啊，刚开始呢，他不是，就是说他刚开始最初原始的这个法脉呀，他也不是讲究这个什么炼丹呀用气的，但是几乎世间的人，甚至乃至学这个这个出家学道的人呢，都以为道法就是这样啊。你看印度对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为什么标志就是炼丹呀用气呀求这个长生不老呀啊，是这一类的一种知见。那这句话大家听了，实际上也属于什么呀，就对于教法道法的一个什么呀偏见，也就是不正见啊。所以说刚开始他不是以，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呢，后世凡依道教而修者，那这个丽影搜他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位吗，也曾经深入过道学啊，还是生有所得了，但是从印祖的开始来装的，说明他在道学也没有学明白啊。所以后世凡依道教而修者，无一不以此为正宗也。你看这给大家也长知识啊。虽然我们说皈依佛法僧三宝，皈依法不皈依外道典籍嘛，但是了解还是可以了解一下啊，到底在说什么。同时我们也可以跟这个我们自己佛法来进行一个列比啊，到底佛法为什么般若波罗蜜称之为不共法，究竟圆满在哪里啊。那么佛法所谓的博大精深圆融无碍，它确实有这样的内涵，这个内涵的超越性从什么地方可以就是说展现的让我们能领略得到，这其实也是要学习的。那么才知此知彼，才能够从对比中提升自己的见识啊。当然大家也切记，就不是说真的是要闹矛盾，就是人我是非啊，甚至说敌我矛盾，不是这样的啊。大家所有的有信仰的人，不管什么宗教，至少他的起都是从这个这个世间的修法中呢，都是从善法开始的啊。这个就是说不管你哪一类的信仰确实都好啊，有信仰的人总是有好的，完全没信仰就很麻烦啊。但是你信了以后，你至于说你要走到什么地步的，这个就是要自己取舍抉择了啊。所以你看印度就是对道教他也非常清楚啊，就是说后来修道的人呢，实际上就把道法的传承，没有法脉的正宗法脉没有传下来，错以为学修道法啊，皈依道教就是以炼丹求长生，就是这么一件，这是终极目标了啊。就像我们现在说保佑说啊，什么都要好啊，这个世俗地中啊，只求福而没有慧，那说明他也是偏颇的。那佛教一直说要这个福慧双修嘛，对吧，也讲定慧等持嘛，所以他这个中道法呢啊，真正确实才是一个教育的一个保障啊。一走偏穷其而追之啊，或者是一种就是说迎合世俗啊，俗人的这种贪嗔痴的话，不管哪一个宗教，那他一定是走偏啊，一定是走偏。所以印度就是一语就命中要害啊。再看下一次，就是下一段的类比啊，大家看，佛教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不但身心性命之道发挥性尽无余，而极小而世地中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亦毫善无亦毫善服衣啊。前一段呢是说佛法的根本是什么啊，道法的根本应该是什么，而现在呈现的一种误区是什么啊。下面开始说，哪怕说道教这个现在的这种呈现中，那么跟佛法的这个差别下在哪里啊？为什么佛教是我们说的博大精深，那么应该说 道教道法里面的教义啊，或者一些修法，应该佛法里面也有同等的这种，就是说可以沟通的这种兄弟法门一样啊，应该是，不知道这么说适合不适合，就是说你那里有的佛法不是博大精深，应该也有这个部分啊。那么为什么佛法里边没有提倡道教的这个体，他是这个时候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教义的起点和高度啊。大家来看，但是这段时间就是说刚才一段哈，就是佛法呀无所不包嘛，啊，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我们讲到的。那么就是说不但身心性命的道理啊发挥的究竟圆满，哪怕说就是小到说世俗地中的这种人的道德呀、文明礼貌呀、啊这个人伦啊格式格局呀等等，这些就是一点点的善法都不会遗漏的。我们说到极致的时候说如来都不舍穿针之服呀，啊，那大家想想，佛都帮别人引线穿针一下，这么个忙帮一下，这都是一种修福的方法，他都不会舍去啊。当然佛陀在穿针引线的时候肯定他是带着佛的究竟圆满大智慧来去陪这个佛的啊，所以意思就是他不会遗漏。但是为什么却对于什么炼丹运气这些事情，那我们现在想，比如说还有这个气功呀，对吧，有些打坐呀修观修呀等等，很多外道也都在用这种方法。那佛教里面既然是博大精深，也完全可以有这些部分这些内容，为什么没有说？印祖这里道出了原委啊，说什么呢？唯与炼丹运气等绝无一字言及，而且深以为戒啊。就是为什么不把这个道家盛行这个炼丹呀用气呀啊，实际上用气就是气功，有时候也可以就属于用气的部分啊。我曾经也遇过有这样的道友啊，他说他练过气功嘛啊，后来就学佛了，也是笃信净土了，真的都是也有这样的因缘啊，从道教气功开始。那么他就说过，说他曾经练到什么程度呢，真的气功的可以练得起来，他练着练着他在水里面走呀，就跟飘起来一样啊，速度很快，我不知道算不算那种叫做什么水上飞呀，或者反正他就练到他就觉得就说在地球上就跟地球引力就引不住了一样，这种感觉他就害怕了啊，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呢慢慢这个因缘成熟，哎，就是皈依了佛教里面才搞明白这个啊这个真正的啊真正是以解脱为人生理想这么一个法嘛啊。所以说这里就讲到是这些事呢，你说佛经里面佛陀不知道吗？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提过呢？啊，绝对没有一个字说到，而且作为什么特别是使劲的这个什么去禁止啊，生以为戒啊，还不是引以为戒，是生以为戒。那为什么呢？一则令人之身心为幻妄，一则令人保身心为真实。那这个就是佛和道的教法教义的高下就出来了哈。那我们再说一遍，这里没有褒和贬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在讲佛法嘛啊，正好印祖文操的这一篇呢，大家听了以后不是在这个上面我们说要建立矛盾啊，这个我们确实要在自己当下的心念中要把这个明了啊。他说到这个啊，说佛法的起点就是让知道什么，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幻化的，当然这个身心世界是指的有为的啊，分别心凡夫的境界上来讲啊，这是佛法的起点。但是道教的可以说是终点是什么呢？是去教人什么要保养身心为真实啊，保养身心。那大家想想，还记得我们 常讲到往生和养生这个这个现状。好多念佛求生西方倒是这么说啊，但是特别热衷于养生。在这个上面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啊，就是你虽然我们佛法也讲说生安则道隆是对的啊，但是就是没有特别提倡过度的养生。哎呀，稍微身体有个风吹草动就马上紧张的不行，下意识就赶紧要去看一看，就是巴不得一定要长命百岁，身体不能有一点问题啊。那你想想，这样你把这个色身看待的这么重，你怎么能舍下它啊？怎么能超越这个色身这个五浊之身而去往生西方净土，实报庄严净土呢？大家，所以也可以说，一则是令人神超境遇，超凡入圣，做清净海众；一者是让人养生，爱惜身体，执着身体，以我为本，生生世世轮回。那这也是一个差别相就出来啊。所以印祖这里哎就把佛法和哎这个道教这个误区啊，不是说道教有误区啊，是道教里面炼丹用气唯求长生这个误区呢，就给他罗在一起一对比，哎就知道这个正篇啊。那这里特别解释一下，说此所谓心，乃指随缘生灭之心，非本有真心也。哎，这里讲到的，我们说这个保生心或者知生心为幻妄，不是说的我们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变法界心啊，是说的我们的这个大妄想，这个凡夫的啊，或者说第六意识层面的这个心啊，这个虚妄之心、分别之心啊，是这个心。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又讲到这个道家的炼丹，炼丹一法非无利益。印祖也说客观上也存在着这个炼丹呢、啊、它不是说没这么回事啊，也不是就一把子挡倒一刀切了，就是、完全说人家是这个盲修瞎炼，没有。炼丹它也有炼丹的效果啊，只不过就是从教义上来讲，印祖一直在下面的文字里边就是在阐述，就是佛法的教义跟当下这个一类比，它的哎，它的这个层次在哪里啊？所以你看炼丹非无力，但可延年益寿，及而至于成仙升天啊，这是炼丹的功德。若曰了生脱死，乃梦话啊。大家看就这么一针见血啊，你天天这个炼丹炼气的哈，是可以延年益寿啊，但是在另外的文操内容中也讲过，说炼对了可以延年益寿，这炼错了就非常麻烦啊。那我们想起我们有时候着相的时候也是说，哎呀，说谁修得好，你看你气色多好多红润，哎呀这个声音底气十足呀，就以这个外向就为修行的标志啊。那佛陀也还说过的，说比丘得常带三分病啊，才能这个滋长出离心，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角度从哪里看啊。所以印祖说这个炼丹呀是最，就是说最多也就是可以延年益寿啊，或者说最高就确实可以这个成仙升天了啊。在这个色身上做文章做的久了嘛，他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呢提升到这个有为法中的有高度。所以大家看那个楞严经里面啊，出现了好多就修这种的，有的呢突然间也是说气色非常好，从来不吃饭啊，或者说就靠采集这个什么天地呀、精华呀，啊，皮肤特别好，就跟小孩一样啊，说话什么如轰钟。有的又是从来不睡觉，啊，有的呢就是说这个采气呀，啊，什么吃这个什么啊，天地间的这些灵果呀，什么什么样的都有啊。总之有的能够活的寿命很长，啊，比一般人要甚至长得多。甚至有一些直接呢就已经就是所谓的飞升吧，啊，就确实是 超越了这么一个通常的凡夫俗子这种障碍生啊，也就是练得很有本事的很神了。但是呢，如果就佛法的根本着力点叫做解脱了生脱死来讲呢，属于什么呢？属于梦话了，就是门都没有，边儿都没有碰上啊，就这么个意思啊。下面是给这个丽影搜的啊执行相告，他说：阁下既知仙劫有数，福寿无量啊，你看说既然您研究了道教啊，现在又来问这个佛法，特别是净土法门，无量光无量寿吗？说你既然知道说仙劫有数，仙劫有什么数？就是人活百岁总有一死，人这个仙活千岁还是总有一死，他出不了生死苦海啊，一直就是哪怕你把这个频率拉得再长再缓慢，可是他还是在这个根本节奏中，轮回的节奏中，所以他就是有数是什么？就是有违法有漏法呀，是有量的吧。我们讲到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佛，它是有量的呀，有量就是有分别有局限了。佛寿无量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无量光寿就是我们真正明心见性了以后，把一念心地打开了，也是无量光寿的功德啊。那么从事项上来讲啊，净土法门真的我们也就不细说了，一目了然，早已心心有所属。所以对他说，当此高年正宜于念佛法门，专精致力。你看啊，因为这位隐僧老人家呀，他确实还是对什么都有一套研究啊。你看这里光先讲的是这个炼丹，后面他还涉及什么呢？还有禅法了啊，还有禅法。那印祖说你已经上到这个岁数了啊，正好是这会儿遇到净土法门了，一心修就好了啊，其余的禅教诸法且从简略，以彼诸法广大深远，不易言穷啊。实际上呢，那我们学习印祖门操呢，知道印祖讲法啊，或者开始真的是信手拈来啊，应接施教。但是确实在咱们生活中，各位同学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吧啊，有一些根基的人呢，他就是说，你说他不懂吧，他好像什么都懂，还懂得比较多啊，因为他看得多。你说他懂吧，他好像什么都没通，每一个都不但说是不要说再怎么看得多呢，他连最基本的他都没通。这个通和懂呀差别太大啊，诸位。通的话，你就是不一定你知道的很多，你就把核心或者这个诀窍你心里了然了，那就得这个功德利益啊。你这个懂呢，特别是有一些自以为是懂，有时候越懂越远的也有了。大家看看是不是我们啊，这个有时候学佛的因缘中呢，老会遇到这样的人。你跟他讲怎么掰开揉碎的讲，他就听不到那个核心点上啊，他总是往别处会，往这个就像前面讲到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旁枝啊，枝末枝节啊，他总是横生枝节往那会，所以就没有办法啊。那你看这位隐僧吧，他除了道教和佛教的这个因缘对比中，印度给他开始，同样在佛教里面他还有什么要禅宗和净土，印度又要给他行一番开示啊。所以这里说的说这个禅法呀，你就不要太去啊这个费精力啊，为什么呢？就暂且简略一点吧，你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了，诸位啊。你看他都已经上了岁数啊， 没有那个时间精力了，那么因为这些禅法也办得太广大深远了啊，根本就不容易你去详细的去研究去做这个学问。而且什么呢，大家来看啊，即穷到极处，尚需归宗净土法门，方能究竟了办。这句话多重要呀！就你禅法，你去研究、去参悟，到极致处，还得依然导归净土法门，才能够最终，哎，圆成这个佛道。啊，这一句话就把他的禅啊给导归到净土来。导归到净土的，如果他知好歹的话，这句话他马上就能够相应啊。诸位也听了这么多了，那你看这句话我们一下就相应，为什么呢？啊，因为说就算你禅宗开悟的最后你还不是自他要劝人修行净土往生极乐吗？啊，且再不说说这个说穷到极处啊，如果专指禅宗，前面讲到禅宗来讲，那可以这么说了，再升华到说穷到极处是什么呢，就是已经修到等觉菩萨了。你看我们行愿品里边依然还是归宗净土法门，方能究竟了办，就是方能究竟成佛啊。这几天在五台山，我们前天一早上上的鸿蒙宴，步行到东台啊，步行到东台，那么这次的因缘呢，想发个愿，就是供几盏啊，确实到东台也很殊胜，供了一盏大海灯啊，然后啊几个同学跪在那儿呢，又送了一遍普贤行愿品啊。那大家有常送普贤行愿品的，确实就是普贤行愿品太殊胜啊，但是每一愿望后面的这种寄送啊和长行中呢，真的独头就是让人感觉到这个心量就随着这个圣言量呢，就是当下就是能够扩充到这个繁星圣境的这个沟通海中来啊，确实特别殊胜。那依然还是什么呢，导归净土方能了办，这个了办既是说能够成道啊，同时也是说能够成佛啊，小智成道，大道成佛啊。那后面开始就是，既然导归净土，就是给他再介绍一下净土啊。凡净土经论，当积极言穷，依教奉行，不可以己见不到，稍生一念疑心啊。净土嘱托的多好呀啊，让他凡是净土的经论呀、经典论著嘛，那此前我们净土也不是一次介绍，至少说净土的根本三经或者五经，说你应当说积极的啊，就是说赶紧要快点去多看啊，要深入的看啊，这个深入的去钻研。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依教奉行啊。你像对方有这个喜欢啊这个研究教理的这个习气的话，那么他肯定不管哪个宗派呢，他是拿来的法本呢，他肯定要深入的去了解啊。所以印祖就怕他说积极言穷是可以，但是呢同时要依教奉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好多通途法的知见，或者刚才讲到的禅法的知见，乃至居然还有道教的知见，那么有些东西它会产生障碍了啊，不可以己见不到，因为你自己现在知见没有到，圆融的这个这个理解能力还没有打开，那么这个时候的有很多境界也罢啊，净土法门真的很多境界，那诸位说啊，诸位可以平心而说一下，你说我们现在都已经能见到吗，对不对？你其他不是最净土最根本的法，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体现，我们还没有见到呀，对吧？那这时候从十七万部十万亿佛的有世界名曰极乐，我们也没有见到呀。啊，从皈依三宝到投入念佛，那我们实际上真的是 很多我们都没有见到，不是说境界见到了，总之知见都没有到呀，对不对？你比如说佛为什么来能来接引呢？就我们为什么能够往生呢？就光这个合作关系感应道教，你说我们不要说，咱们不说境界啊，就是这个知见，你现在能够马上一念心就提起来，即刻就明，让它明朗，就能清明吗？能吗？大家想想，很多时候做不到的。你有时候突然觉得通透，有几步长期的还是依然是糊涂啊。有时候一念相应了，法喜充满了，哇，信心具足了。那么很多时候呢，信心还是有一些夹杂的疑情。所以印祖就说了，不可以因为自己己见不到就稍生一念疑心啊。嘱托他什么？仰信佛祖成言，生性发愿，持佛名号，自能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一得往生则便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常侍弥陀，参随海众，当即彻证无生，速登补处矣。哎呀，你看这个这一系列的这个，大家想想，你说这是印祖真的越藏越的太好了，文笔又太好了，然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的这么把它下笔有如神的给写出来的吗？诸位，不是的，是印祖就在阿弥陀佛旁边坐着呢啊，而且他们的这种大势菩萨的这种法眼，这种道眼啊，这种变法界心的话，就是一系列的这种话啊，在他的心地海中是分明现前的事，也就是分明现前的境界了，就是看见，就是这样的作用，十方国土的众生都在实践这个作用，随顺这个作用，依照这个作用成功的兑现这个作用啊。所以大家看这段话确实很殊胜，你看我们再念一遍，仰信佛祖成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有阿弥陀佛，还有六方佛，弥陀经里面的六方佛，这是这里的佛啊，大家要广大的心来信受啊啊。那么祖呢，十三代祖师啊，还有各宗各派那个教演自派行归净土的祖师，你比如说天台宗啊，都是教演天台行归净土啊。那么他们都是什么出诚实言，没有错，净土就是法门，就是这样，从生性到发愿，乃至进行受随分随地持佛名号，那么临终因缘成熟的自然能蒙佛慈力，那么效果出现的效果就是接引往生啊。一旦往生了怎么兑现呢？一得往生则便超凡入圣，就入圣位了呀啊。大家想，入圣位了呀，印祖就坐在阿弥陀佛旁边啊，有时候这样头朝着观音菩萨看一眼啊，旁边全部是清净海众啊，已经就是说太平淡无奇的在印证这个境界了啊。那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嘛，常侍弥陀，参随海众。大家想想，常侍弥陀是什么呢？念佛呀。参随海众是什么呢？念僧呀。当即彻证无生，就是念法呀。所以我们在弥陀经里面是自然皆僧，念佛念法念僧之间。你说我们这儿念佛念法念僧，用口念，用妄想念啊，用这个六根门口念，人家那念佛是什么？就现前彻证现量证弥陀啊，现前就是清净海众僧。人家念法的是怎么念的？彻证无生，就这种念法，一念间就入无生了啊，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么必然是什么呢？皆是阿毗婆智，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哎，就这个法啊，你如果能如此成就的话，再看看啊，你现在的有时候一些知见呀， 啊，一些所谓的法门，说回是成仙而为天地所辖，啊，就是你萌心回头你自己对比对比啊，所以你说啊，你假如果你自己修道，顶多成个神仙，还得为这个天王啊，这或者地是天呀，各路各层天的这些天主们给管辖，成为他们子民成名，哎呀，是待天元相隔也，啊，就是差别太大了，凡圣不可相及，啊，所以印祖这个开示也是给了一个算盘子，让他自己算算账，不管是从这个正本清源，有没有这个走偏，或者说两教之间的这个起点高度差别像，乃至这个佛提倡与不提倡的然与所以然，都给他讲透啊，最后呢引到净土中来，那么让他自己看往生意味着什么，成仙是什么水平啊，那大家通过今天的内容呢也有这个知见啊。好，就今天讲到这里啊，下面因为他又是开始有具体的这个对方看了好多的书啊，有一些书呢是正知见的书，有一些书呢是掺杂了一些啊这个邪知邪见的书啊，印祖给他进行一个开示。那我们下一次再讲啊，今天呢刚好时间到这里，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